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一来到，中午左右，招募时间，我一来到这个奥兰多，就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下午在侯老师家休息的时候，越来越感到这个热情很热烈，因为很久没有在我想很多年没有来到这里了，毕竟有一点点忘记了这气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啊。我只记得以前在 New Jersey 的时候，冬天来啊，觉得很温暖。但夏天来的这个记录还不太多，不过相信在这里你们很蒙神的祝福。这次也很感谢主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听说你们教会也听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差会里面的几位前辈的牧者都来过，李秀全牧师、邱志健牧师过去都来过。那他也代表他们问候各位哈、如果你们有些人还认识他的话，特别李牧师，我们刚刚给他过80岁生日啊，他今年79，他属龙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先过。邱牧师稍微年轻一点，那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不过感谢主，他最近做2次眼睛的这个眼角膜移植的手术，所以现在情况好一些。那这两位牧者呢，都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现在都不负一些行政的责任，所以把一些的责任交给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稍微比他们年轻的哈，这个那大概还有几年的时间可以一起来打拼。不过他们还是在情况允许，他们还在各地奔波啊，特别是李牧师，那邱牧师比较少，因为他最近一个眼睛的关系。我感谢主，最近他眼睛做了手术，有好一些。也两位都搬离开我原来住的地方，就是离我们的办公室在 El Monte， 就是在 LA 旁边，所以搬一个搬到南边，李牧师搬到跟我一样，我们住在 Irvine。如果你对南加州稍微熟一点 ，Irvine 南边有一个地方叫 Laguna Woods 啊。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没有关系，有很多人把那个地方称作叫做牧师集中营啊。为什么叫牧师集中营？因为住了很多牧师啊，很多退休的牧师。那当然，因为南加州这个房地产比较贵啊，所以在那边是一个退休的社区，那里有15000户啊。那我们的整个 city 是一个退休的社区，所以蛮多的牧者，我们华人牧者住在里面，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啊。所以我进去以后，我就很觉得心里不平了。他们叫他做退休叫做牧师的这个集中营呢，我说你们要加两个字，叫做退休牧师集中营呢。因为我们是少数住在里面还没有退休的牧师啊，我们有几位都在我那一条路上。不过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这次来刚刚进门就碰到几个老朋友，还有几个新朋友，那也相信神的恩典，我们基督徒到各个地方都会碰到一些熟悉的。张牧师我今天才认识，才见到面，不过一见如故啊，所以也是很多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谈起来也是很愉快。我想这个周末来到这里，那你们教会也是蛮我相信蛮神祝福的。我听我的这个你们侯老师啊，她是我们的外甥女啊。那你们如果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她还是我们的花童。所以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啊。所以感谢主，他们来到这里，看他们一切都很好，相信啊，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个人刚刚已经介绍，我想没有太多的介绍。唯一的，我觉得我来到美国这一段年，侍奉，我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那在台湾成长，大学毕业以后当完兵，我们就来美国念书，在 New Jersey 差不多住了20年。这20年当中，里面有上课。有这个念书啊，念了一堆书哈。后来开始工作，我本来念机械工程的，后来就做一些 medical 的一些的devices 的这个 R&D 啊。15年以后，神呼召我，那又开始又再去念书，那去念神学院这一次哈。所以后来毕业以后，就刚好亚特兰大的教会职堂，我跟师母就下去，在那边有12年的时间，在那边跟教会一起成长。那个永康刚刚碰到他，永康10年前来你们这里，10年前他们弃我们而去哈、就搬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今天呢，他这一算已经有超过10年了，感谢主。我发现我们来你们这边都是最好的弟兄，所以神的恩典。那我自己12年牧会在亚特兰大一个段落， 后来神带领我们到加州啊，我在圣地亚哥，我们到圣地亚哥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个，我去那边一个主要那个教会离UCSD 大学很近，可以做一些学生工作，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这个机会，我们去，所以在那边有差不多将近四年在那边牧会。后来神就带我们，两年前，两年多以前呢、啊，现在算起来，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在宣教的侍奉上面跟李牧师、邱牧师一起同工，那我个人的负担也蛮重，在过去牧会的阶段，我一直做他们的这个义工，做 board members， 所以到两年多以前的时候，他们两位说一定要交棒啊，身体的关系，那我自己也感受到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就把牧会的工作暂时放下。所以开始专心做这国际关怀协会，你们听的名词哦，刚刚不怪你们的这个是刘长老这样，这记不太住哦，因为那名词不太容易记哦，而且跟宣教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都有原因的，有机会我再说明。所以开始这样的侍奉有一段时间啊，现在两年多，转眼间呢，啊，神的恩典在这其中。那我们这次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我发现最近因为做宣教的关系，有许多的机会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甚至到不同的宣教的工厂。那也发现也看到很多神的作为。刚刚你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活出爱，我发现这首诗歌最近很多人唱啊。我刚刚从 New Jersey 的教会才一个礼拜的聚会才完呢。为什么这个歌很多人唱呢？因为我们发现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上，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做基督徒哦，那个坐是坐在那里的坐。那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只是做，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活出来的。特别是就因为做宣教的关系，我们接触了蛮多一些的福音的对象，而且是跨文化、超越文化、不同文化的对象。那蛮多的，这几年我去做了蛮多穆斯林当中的工作。像这些的对象的里面，他们对神的认识完全没有神会是爱，神可以爱他们这个观念。在他们的眼中，神只是很严厉的对象，做错了神只有惩罚。所以他们如果知道神是爱，神是爱他们的话，他们会很感动，但是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办法领会这一点。那我们去向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传呢？我们就是希望把神的爱能够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了解，以至于他们愿意接受这一份爱，也就是接受这一份神。可是神的爱是很抽象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姐妹？有谁看过神的爱？没有。神的爱要具体的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活出来，人家才可以领受到、理会到神的爱。所以这些年我们在跟穆斯林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这首歌就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要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当然活出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方法，但重要的是把神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些的需要神的爱的人当中，让他们感受到，让他们领会到，以至于他们知道基督徒有这样份神的爱，不是我们会爱，而是因为神的爱透过我们，因此他们愿意踏出这一步。所以我想这个是蛮好的提醒呢，就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都知道，也都认知，也都了解主耶稣的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比较少去想到提到主耶稣大使命，除了这一个层面以外，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层面，讲到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说怎么样，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要得着能力，要在哪里？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呢，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其实这个也是大使命。这大使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人说是一个 two sides of coins， 就大使命讲到的这个是提醒的是我们要活出来这个见证，做我的见证是要活出来，不是靠嘴巴讲的，不是用嘴巴去讲这个见证，生命当中活出来。所以这些年很多，我最近去了很多教会，都是用做我的见证做他们年度或者是什么的主题。我想的确是很需要的提醒，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见证要坐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是不是？社会当中需要。那我们现在在，我想我们在美国，大部分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越来越多在美国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听到这样的一个提醒，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要能够有这样的见证。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我们做父母呢，要有这一个见证。那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新的理论，很新的什么一些没有听过的东西，只是圣经里面那些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一起来领受。那这个题目大概有一点特别哈，因为大部分人讲这一段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一段都会定做做浪子回头，是不是？你们听过吧？哎，好像有些人不太有表情，表示这个还没有听过浪子回头啊。那我考虑一下，到底要讲浪子还是讲浪夫？这里面的主角当然讲的是那个小儿子，可是不是只有他，那里面有三个主角主角哈，不知道你们讲主角，包括另外一个儿子，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是那个父亲。所以今天我们姑且比较聚焦在这个方面讲一讲，这个父亲为什么称他为浪父呢？为什么讲到这个父亲的角色是那么重要？我们现在看看这段的经文哈，可能有些人熟，有些人不熟，我们还是看看是怎么样。OK，好，可以看得清楚吗？有一点黑哈，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经文读，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慢慢的读，把它记在我们心里面。来，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了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然去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他不只戴在他的指头上，把指也戴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于是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二十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人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父亲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叫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这个故事我们读过了，那我们不管以前有没有听过，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印象。 这故事里面记载到这个家庭里面，那这个我们通常叫做浪子啊，浪子回头，英文叫做 the prodigal father 啊 ，prodigal son 是平常用的。这个 prodigal 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我稍微查考了一下，原来它的意思里面呢有两个方面，翻译成中文呢，一个叫做不计一切的花费啊，不计一切的花费，就是不管他有多少钱呢、啊，就是尽量花，也不会算一算，不会做预算啊、不晓得这个钱来之不易。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差不多，就是说一掷千金的花费所有的，哦，这个一掷千金的，当然有人很有钱呢，一掷千金还可以掷很多遍呢、啊。有些人不能掷太多遍，但是讲到就是说一个很浪费之财，一个不计这个钱财的重要性，因为来的容易，出去的容易啊。所以这个浪子呢，就显然是典型的这个角色，所以通常叫做浪子，大家很容易明白，因为他是跟父亲大概产业还不少，他要求他分了他该得的啊，该得的这一份，圣经里面有讲这该得这一份是多少啊？有没有人知道该得一份多少？我不说多少钱啊，是父亲产业的几分之几啊？为什么三分之一啊？两个儿子啊？哦，头生儿子三分，你们还研究生研究得很透彻哈、啊。的确哈、啊，是三分之一啊。我相信三分之一也不少了，那父亲大概财产蛮多的，三分之一他拿去花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讲的是世界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不管你在哪里，在美国居住，或者是我们来自的地方，有很多的浪子，是不是？你们同不同意啊？浪子蛮多的，就是说不会不懂得这个钱来的容易，也随便浪费，也不怎么样，好像跟家里的关系又很紧张。我想到处都有了，到处都有。那特别是今天在美国的社会，这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越来越加的紧张啊，不说冷淡，紧张，所以浪子越来越多。可是你如果仔细去探讨的话，所谓的浪子，实在很多的是因为家里有那个浪父所造成啊，有浪父啊。那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浪父啊。浪子，我不是说替浪子讲话，浪子的原因呢，很多时候家里面有一些的缺乏，家里面有一些的原因，家里面可能有一些的角色缺乏所造成。所以因此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哦，是我碰到什么，1960年的很早的时代里面，大概有差不多10 million 的孩子啊，他有浪父，就是说他的父亲可能不顾他，父亲可能没有尽到父亲的角色，在家里面没有父亲的爱。那这个1960年代的时候，还是美国社会蛮比较保守的这个时代里面，都有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在那里。到了差不多2010年的50年后，大概有接近25 million， 大概有近了2.5倍，这个孩子是处在这个没有父亲这个照顾教导的这个情况下面。所以以至于这个社会上的问题越来越加的严重，社会上的问题就越来越加的困难。那我们今天刚刚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浪子啊，这个儿子呢，大概看看他有几个特色。首先呢，第十二节讲到，其实这个儿子，我相信了，圣经上没有，虽然没有讲那么多，他在他父亲的家里面应该过的是很怎么样，很无忧无虑，是不是？应该是生来怎么？你们都知道哈，就是说他不用做什么事，家里有这么多仆人，所以家里一定很享受，什么都有。但是他满不满足啊？他不满足啊，他觉得不够啊，他觉得家里面总是有些束缚。所以这边讲说他是一个很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的人，因为其实家里已经有这么多了。虽然他在家里可能，我相信他没有太多的贡献呢、啊，家里的事情他也不需要他操心。但是他完全不想到整个家庭的需要，整个父亲也许需要他帮忙，或者是种种的情况，他就完全看到他自己，就想到我不行，我关在这个家里面太没有自由了，太束缚了。其实他已经有非常大的自由，但是他说我要去闯一闯，那我要去闯一闯，不能空手啊，我就要把我该得的那一份要拿出去，要拿去花用。所以因此十二节又提到他跟父亲提出了这个要求，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不晓得，如果我们家里面，你们家有这个儿子跟你提出这样要求，你们会怎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跟这个父亲一样？ 有没有？你们都没有这样的父亲在这里啊？那你们都是很标准的，大概不会吧？我们大概至少会听听他说什么，或者可能连听都懒得听了，说你胡扯，什么什么家产，没有你的份。我们因为这个是很显然是一个从孩子自我中心，当然孩子不懂事，孩子还小，但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发现浪子的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呢，可以说他是短视好利啊，因为看他出去后面形容他什么样，他马上去跟他的朋友，这些朋友呢一定是什么？我们中文叫酒肉朋友啊，一定是那些狐群狗党，就是有钱的时候就是朋友，没有钱的时候怎么样？就不是朋友了，没有钱就没有人来理你了。那这样的朋友呢，这个很容易在一起就把钱就很快的花光了。再多的金山银山都撑不了多久，就花光了。所以他是个短视好利，他只看得到眼前，他觉得出去那段时间很自由，那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花什么就花什么，跟朋友在一起很快乐。他没有想到长远的，他没有想到他这个钱也许有一天就花完了，他也不会去算一算，他也没有想到钱花完了他怎么办。我相信他都没有想这些事情，他只看到眼前的事情。今天这个也是很多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些的人，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会有这一类的情况，会有这一类的现象。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家里面长辈们父亲母亲们的需要做的，需要教导，需要提醒的，以免他们在这个社会成长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情况，将来吃了很多的亏啊。除了这个以外呢，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明明他是这个家里面的儿子。不管他是长子或者是幼子或者是次子啊，他都有份于这个家里面，对不对？他因为他家里面的身份，他是儿子的身份，所以他可以拿到这个三分之一的家产家业。可是到了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他甚至说不要了，这个都不要了。因为什么？他连糊口的这个资本都没有了，连那个豆荚人家都不给他吃了，去喂猪啊，那个喂猪的豆荚，所以嫌他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犹太人不会喂猪的啊。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么潦倒的情况下里面，他为了能够存活，他愿意，不过他还愿意回到家里面，至少他做对了这个事情。但是他的表达说，甚至他愿意放弃了这儿子的名分、儿子的身份啊。这件事情听起来，也许有人觉得这个 no big deal 吧，就儿子就儿子，不是儿子怎么样一样的。其实儿子的身份对一个家庭里面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是儿子就不是仆人，因为是儿子就可以跟这个家庭就有很直接生命的连结，因为是儿子就可以享有在这个家里面所应当有的这些的对待啊。那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还不至于为了一些些的比较短视的一些利益放弃掉很重要的，譬如说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家庭里面的什么儿子，你父亲的，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很重视这个关系，我们不会随便说我们这个不做这个家的儿子啊。当然很多时候是父亲说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那在神的眼中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今天这个名分呢其实是很重要，但很可惜这个浪子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呢，就为了种种的原因，他会轻易的放弃。所以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这几点的时候，为什么叫做浪妇呢？其实浪妇跟浪子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征兆，有一些的做法、观念、想法是一样。第一个，所谓的浪妇，她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一个家庭里面，以自我为中心，常常是家庭里面的致命伤啊。家庭里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父母就是的关系，或者就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今天很多家庭的问题就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不协调出了问题等等。我从2001年的时候开始到亚特兰大北堂去牧会，北堂是一个全新的教会，那个时候刚刚植堂出来，弟兄姐妹刚好那个时候在亚特兰大是蛮新的一个区，也是因为工作、住宅、学区三个原因啊，我们华人都是因为三个原因而聚集的，所以刚刚北区就很快的成长，每个礼拜我们都有新来的人、新来的家庭，我估计每一个礼拜没有一个礼拜例外。 但新来的人，新来的家庭里面，固然有些是基督徒从外地来的，工作的关系搬迁而来，也有不少是慕道友，也有一些是刚刚信主或在信主的边缘。那有蛮多的这一些年轻的家庭呢、啊，当时我们真的很年轻，我印象中非常清楚，第一年我去那个教会，第一年我们教会生了12个孩子，因为我跑了11趟医院，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们教会那两家呢，大概讲好的哈、哦，他们差不多前后隔一天生了，而且他们很不错，很配合，都是在同一个医院出生，所以当牧师的很省事，去一趟可以看两家。所以那个时候生产力旺盛的时代里面呢，但是蛮多家庭的问题哈、啊，发现蛮多的这些年轻的家庭啊，那个时候比较早期了，特别有些国内来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一方面过去不信主，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蛮多人那个时候出国留学的时候很匆忙的结婚了、啊，我发现他们好像彼此甚至都不太熟识啊。大概要出国前，人家说：“哎呀，好了，找个伴吧，去登记一下，一个月认识一个月就去了。”然后回来了以后，来了一个先来，一个又后来，来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彼此根本不认识哈。那这样问题，那当然家里的情况，夫妻之间的困难相处就很多的困难。所以做那个时候做牧者的，就要很多时候去常常去各个不同的家庭里面啊，去处理，然后去帮忙，去聆听啊一些的家庭的一些的苦水。去调解一些的纠纷，有的时候还比较严重一点，还要去捡一些那个丢出来的东西哈，可乐瓶子或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感触蛮深的。那不过感谢主了，有一些那个时候当牧师要有点智慧，因为大家吵到一个地步都会怎么样，到最后狠话会讲出来哈。好了，不然我们就离婚啊。哎，我问张牧师，碰到这样你怎么办呢？这个当牧师很难的，对不对？牧师有时候看他们真的问题很多哈、哦，心里有时候想说，那就离就离就算了，不能讲这种话吗？对。这个牧师一定要劝和不劝离的绝对的事情吗？那除非真的很严重。后来想说，这个有时候讲正面的话呢，不太有用，你们知道哈、哦？有些人，你就劝他和，他就偏偏要离啊、哦。后来有一点智慧，就跟他说。我后来做久了有点经验，他们说要离婚，我不跟他们讲说不要离婚，怎么样讲那话他们听不进去，我就问他们说，哎，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打听过离婚很花钱的。这招有用啊。好，真的吗？没有听说过。我说离婚很花钱的，你们要省钱的话，两个要协议，两个都同意，那就省事，大家签字就没事了，大家都讲好条件了。我大部分情况都不会这样，一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怎么办呢？要打官司啊，打官司要找律师，找律师啊。你觉得律师不要钱吗？律师可不像牧师，牧师是免费的，找牧师可以尽量找，找律师可是要花大钱的、啊，而且找到最后呢，可能要上法庭的，那个花费就大了，一打下来恐怕几万块跑不了。哦，我听到几万块，那、啊、不离了，不要了。所以有的时候家庭的问题真的是蛮严重的，可是追根究底，在我想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因素，但。所有的因素追根究底少不了几个原因，一个还是以自我中心啊，就是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只想到哦，我怎么样，那你为什么不怎么样？我赚钱，那你为什么？我好辛苦赚钱，你在家里享福，或者是怎么样？类似这种情形，所以以至于在婚姻的当中里面，如果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婚姻一定会出大问题的啊。说不然的话，在这个自我中心里面就反映出一个不成熟的个性。常常不成熟的个性就造成在婚姻当中有碰到任何的难处之后都不肯退让，都不肯有一些的牺牲。婚姻当中里面其实少不了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的精神，要彼此配合，彼此磨合，要讲的严重也叫磨合，那以至于在婚姻当中才能够走得下去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哈，在网络上有一个东西讲到夫妻的关系，讲到夫妻的一个小小的一篇文章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看过也罢，就姑且再听一次啊。这里面讲到一个情况呢，讲到夫妻两个人在还没有结婚、未结婚的时候呢，就照上面的那个顺序啊，他们的对话哈、啊，那个男的就说什么：“太好了，怎么样？我期待这一天，我期待的这一天就来临了。”那女的问他说什么：“我可以反悔吗？”啊，男的说：“不。”你甚至连想都别想啊，很坚决的，很有这个决心。 那女的说：“你爱我吗？”这女孩子通常都是女孩子问的，我很少听到男孩子问的啊，都是太太或姐妹们喜欢问的，这是一个陷阱啊，知道？然后男的说：“当然，当然。”那女的说：“那你会背叛我吗？”“不可能，我怎么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哦，这个非常的坚决。那女的说：“你可以吻我一下吗？”这也通常是女孩子提出来的哈，表示她爱她吗？那弟兄说：“当然，绝对不止一下，绝对不止一下。”那女的说：“那你有可能会打我吗？”预防一下，他说：“不可能。”他说：“永远不可能。”然后最后的问题最有意思，他说：“我可以相信你吗？我可以相信你吗？”十年以后呢，是相反过来哈，反过来念呢。女的说：“我可以相信你吗？”“永远不可能。”讲实话，你有可能打我吗？怎么样？当然，绝对不止一下。你可以吻我一下吗？不可能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会背叛我吗？当然。你爱我吗？不，甚至想都别想。我可以反悔吗？太好了，我等待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啊，不过也是很实际的。我记得有一对男女在交往的时候呢，这个当然交往的时候想到婚姻的时候都要很严肃的面对，要了解一下对方到底可不可靠，就是问的最后问题啊。所以那个女孩就问那个男孩说：“你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男的说：“没有。”“你抽烟吗？”“不抽烟。”“喝酒吗？”“不喝酒。”“你这个嫖妓吗？”“不嫖。”“你赌博吗？”“也不赌。”“哦，那好不好啊？”“哎，你们都不觉得好啊？”“不错啦，蛮好的，至少基本的条件过关的。”那女的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那个男的后来很诚实，他说：“我只有一个小毛病哈，只有一个小毛病啊。”那女的说：“什么小毛病呢？”他说：“我喜欢撒谎。”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源就在哪里？就在我们有没有以自我为中心。不成熟的个性，不成熟的造成婚姻的失败。要记住婚前说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婚前应该都表白过，都交代过很多的话，可是婚后以后都忘了。要常常的提醒。其实就像我们信仰一样，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在神面前有所谓的决志嘛，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决志啊？有决志哈，感谢主。我记得因为很多我当年在北堂牧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的家庭也都是在信主之前就结了婚啊，很多的家庭，所以因此很多的夫妻他们在结婚的时候还不信主，所以也没有什么机会在教堂结婚，或者是讲得更直接一点，没有机会在主的面前交换誓言啊，彼此交换誓言，交换誓约。所以那个时候我牧会的，我记得在我们献堂的那一年，我们就办了一次叫做婚约监誓礼。所以婚约监誓礼就是特别给一些没有机会，从来没有机会在主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交换彼此的婚姻誓言，或者是已经交换了誓言，但是跟了很多年，要重新在这个 renew 一下这个誓言。我们办了一次，那时候在二十几对哈那个夫妻，那我们刚刚看好新堂，所以二十几对全部一起来集体的。那在那当中我蛮感动的，因为蛮多的夫妻他们过去结婚是不认识主，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夫妻有彼此的誓言。所以我们要他们先上课，先上了一季的主日学，讲夫妻的关系，然后要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对，就照婚前辅导的标准，每一对要把他们彼此的誓言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就是彼此对的这对方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我从今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他们用自己的话，不是问答，是自己的话。写下来以后呢，不可以给对方看啊，这个还不到时候，要到那一天才念给他们听哈，就像婚礼一样。但是要先给我牧师看过哈，这个我们要先看一看，要看看这个合不合格了，就是有没有什么要修改一下。其实不会啦，最主要就是说有一些的先看一看比较保险嘛，不然到时候念出来有一点没有想象的这些太精彩的内容啊，不太好了，众人面前。那然后其实我的用意是两方面哈，一个是看过一遍，另外一遍我告诉他 我看过我改过的那个，我会留一下一份影印本啊，我收藏起来。他们说，牧师你收藏的干嘛呢？我说当然有用啊，哪天你们吵架的时候就拿出来啊，因为你们都不记得你们当初所说的话了，你们婚前的誓约里面讲了什么，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担待，彼此忍耐，彼此接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记得这些事，会忘记。所以有些的时候提醒我们那是非常的重要。常常在这些婚姻的当中里面，我们如果 不注意的话，我们可能就落到一个光景，我们看重一些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失去了夫妻彼此携手同行，彼此相互相扶持，在许多的事上一起来面对难关的这一个的这一个不但理解这样的一个行动。另外一个方面呢，短视耗力，这也是很多婚姻家庭破碎的原因呢。其实蛮多的这些浪子的出现就是在破碎的家庭成长的。所谓破碎的家庭呢，除了以自我为中心以外呢，另外一个短视耗力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说只看到婚姻当中里面过去婚前那个美若天仙的这个，到了婚后过了多少年就不再是那个光景了，白马王子也不白了哈，也不是王子了，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的因素，其他的原因造成，就只看眼前的光景，没有远见，以至于在婚姻当中就造成了所谓的失婚啊，不论是出轨，不论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原因，因此造成家里的蛮多的一些的问题。夫妻之间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儿女绝对绝对绝对受影响。我很少看到一个夫妻当中的婚姻出了问题或者是不协调，儿女不受影响的例子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自己来反省，我们有没有在儿女的面前造成他们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感觉，有些负面的一些做法的一些的原因。可能我们的见证啊，打个比方吧，我们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也很多人都在教会里面很服侍，教会当中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哈，来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常常讲，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牧师常常讲，我们每次礼拜天都到教会的时候，临出门，是在 New Jersey 啊，那比较冷哈，说临出门的时候就抓一件外套，这叫做羊皮大衣哈，就穿上羊皮大衣。为什么穿羊皮大衣呢？到教会要做羊吗？来到教会都是乖乖羊啊，其实来的时候路上可能还在吵架的哈，一到停车场那个吵架就不见了，那个笑容就会出来哈。然后聚完会呢，听到都很中规中矩，然后大家服侍，回到家以后又把那个羊皮大衣又挂上去了，就继续做人啊，做狼，这个闽南话的人叫狼啊，狼就是羊的对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里面呢，很多的时候做父母的这个家里面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当中会影响孩子哈。我记得听过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在教会里面都是很主要的同工哦。那对不起，我要讲一些跟牧师有关的这个故事哦，有时候听牧师抱一下不平哈。所以每次牧师讲道的时候呢，回到家里面那个礼拜天晚上，家里面的晚餐哈，就加一道菜叫做红烧牧师肉哈。不知道你们听过什么叫红烧牧师肉呢？就是要谈一谈教会今天牧师讲的些什么、啊。哎呀，这个讲的这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父母之间的对话，父母之间对话。那孩子呢，从小就听这样对话长大，你相信孩子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孩子会不会很到教会里面会很专心听讲道呢？会不会很专心的做这些做那个呢？不会哦。那有一次最精彩的就是父母之间又有这样的对话，又回来讲了今天牧师讲了什么什么，实在不晓得讲什么，讲了一堆。然后那个六岁的儿子讲话了，六岁儿子就问爸爸说，他说爸爸，他说你不该这样讲哦。六岁儿子会这样讲，很诧异，还看儿子为什么。他说儿子说，他说爸爸，今天看你那个教会传奉献带的时候你才奉献一块钱呢，他说你一块钱想听什么好道啊。哎，讲得很实际啊，他的意思说你没有付代价，你才奉献一块钱呢、啊。他说去看电影都不止一块钱呢、啊，现在电影多少钱我不晓得了，反正我知道不是一块钱啊。因为父母之间的这样的造成，孩子很自然的就模仿就学习，所以不要觉得不要在家里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以为我们父母有时候一些的对话，有一些的眼神啊，或者有一些的这个我们心里知道的这个小孩不倒不。小孩不了解，小孩其实都看在眼里，他特别了解我们做父母。如果我们在家中的一些的 所谓的见证啊，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些的出入，我们的儿女是首先受到影响的，他们对信仰的看法很可能就很不一样。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跟那个浪子一样，是放弃了身份啊，放弃了身份，放弃了做父亲的身份。父亲本来是一个很荣耀的角色，父亲永远是上帝所建立的家庭当中里面来代表上帝的形象的这个角色，不等同的，但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性。父亲应该是家庭里面的这一个的属灵的带领，是家庭里面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今天做父亲的不尽这个责任，或不想尽这个责任，逃避这个责任，让教养儿女的这件事情呢，交给了其他的人，譬如说母亲。现在大部分的单亲家庭大概都是母亲为主，单亲家庭里面很少是父亲的，大概女人比较能干呢，可以做兼做理理。料理管理里面又外面的事情，男人比较难呢，或者更糟糕的交给文化，交给一些外在的社会的一些不同的标准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以至于我们孩子的成长的环境里面当然会偏离了，不要说偏离了圣经，可能跟一些基本的道德上都偏离了。这是做父亲的放弃自己的角色的这个情形。所以今天提醒的说，我们不要在这个家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浪子的造成，想到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所谓我们不小心成为浪妇里面所造成的情况里面。我下面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里面就给我们看看一个圣经的形象，或在美国更早的标准的社会当中，一个做父亲的该做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短片啊。
画家，美国大画家诺尔曼·洛克威尔最喜爱画的就是家，普通老百姓的家。他对家庭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视角独到，特别琢磨父亲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很发达哈，科技很好用，但是有时候常常科技会出现状况。哦，没关系哈，他们可能你要不要从前面哈回过来哈，回过来。啊，今天这个是一个讲求我们这个叫做视讯，然后就是说一些的 visual 的东西啊，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好，没关系，我们先跳过去好了。如果有困难，所以有时候到不同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先适应一下，先了解一下情况哈。那刚刚这个影片里面其实就用一种话哈来表达了一些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对一个父亲的这个角色的一些的看法，也提醒了一些这个是可以吗？你试试看，可以 run 吗？
啊
，OK。
画家，美国大画家诺尔曼·洛克威尔。最喜爱画的就是家，普通老百姓的家。
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 test 一下，好像什么不晓得是不是 memory 不够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好，我们不看也一样可以进行下去啊。那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父亲的角色。它里面提到好几点了，不过里面蛮好的，里面有一些的，不但有些的用话来描述，也特别提到了雷根总统所讲的一些话。据说雷根在离开他的白宫之前最后的一番讲话里面，他很特别的特别提到家的重要，提到家庭的角色，做这个他劝家人要常常把握机会在一起。 甚至在一起吃个晚饭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知道很多的家都很忙碌，父母工作双职工，然后儿女也忙，一家人好像不晓得连坐在一起吃个饭谈个话的机会都没有，那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一家人一天难得有一点的机会在一起，不透过这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了解孩子们或者夫妻们之间一天的日子里面所经历的所做的所走的话，那的确很可惜啊。求主帮助我们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能够好好的在家中，我们当中里面有蛮多，我相信看起来蛮多已经在做父亲的这个角色的，那也求主帮助我们，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心意啊。那有人说，有人讲了，就说我们现在种的是，看重的是那个 quality 而不是 quantity 啊，意思说我们很少时间在陪儿女啊，陪什么？但是呢，我们时间花的少，但是我们重视那个在一起那个值啊。其实有人很不赞同啊，有人说你连 quantity 都没有了，不用谈 quality 啊。刚刚那个影片里面其实会讲到哈，他说有一个统计数字，现在一般的人呢，一般的父亲啊，平均一天花多少时间陪他的儿女？你们要不要猜猜看？那个单位不是小时哦，花多少时间？有没有人可以猜猜看？大概是这样了。七分钟，我相信你们都比那个好了，这是平均数字了。如果一个父亲一天只花七分钟陪他的儿女的话，会有什么成果？会有什么成果？有人讲了一句话，后面应该也好，我们接下去好了。其实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里面，我们就要看看一些什么的特质哦。讲到合神心意的父亲，今天既然我们前面讲的是浪子是浪父，那圣经给我们的形象父亲应该是怎么样呢？父亲应该在家里面尽上什么一些本分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阐释的这个阐述的方式哈，用这个英文字母来讲，第一个代表的是 F 啊，是 F， 是 forgiving， 讲到父亲要有一个宽恕的心，要一个很宽广的心的，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父亲当这个儿子。其实从我们的层面，从不同的层面来看，这是糟透的儿子，对不对？把这个那么大笔的钱拿去，大概很短的时间就花光了，到的一文不值的回来，还有脸回来啊？而且回来了以后还怎么样？父亲居然没有说什么，父亲看他回来就很高兴，看他无灾无病就很高兴。我想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心态，这个很正常。但是做父母的时候，能够这样子，甚至好像他连念都没有念他一句，是不是？都没有骂他呀，我们大概我们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一个 forgiving 的心其实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要观察，有些的儿女在一个犯错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他们已经有悔过的心了。事实上我们不用在那个火上加油，让他们再训一顿了。有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他们知道了，我想那个是重要的。一个宽恕的心是做父亲所必须要有，是圣经上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其实做父亲的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其他的就更容易了。不但要能够真正 forgiving， 而且要能够做到 available， 很花时间。刚刚不是讲的吗？平均数字讲说七分钟。那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二十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个做父亲的，他看到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二十节说，于是，我念十九节，他说，那个他说，他到父亲那里，他向他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儿子的忏悔。父亲说，从今以后，儿子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二十节。父亲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往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和他亲嘴。这是父亲呢、啊。儿子回来了，父亲远远的，我想父亲可能在等待，父亲在想说哪一天他会回头。父亲随时当儿子愿意回头的时候，父亲就在那里等着他 ，available， 肯花时间陪伴他。我看过一个比喻说得很好啊，讲到这个 available， 今天大概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做父母的都会睡觉前陪他们，对不对？给他们念一个故事，念一个圣经故事，陪他们祷告。我想这是常常做父母做的、啊。大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大他大概不要你了。也许老有天老了，他念给你听了，希望有那么一天啊。我看到有一个人讲了一篇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父亲对孩子的爱啊 ，the love of a father，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念那个圣经故事给孩子听啊，这是一个 love。他说一个 true love 一个真正的爱呢，父亲真正的爱呢，是在晚上念这个故事书给孩子听的时候，他不 skip pages， 他不跳过。这个表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孩子反正他听少听一段也没有关系嘛，表示他真正的就是说他很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了。但做父亲的，我想这个 teaching 随时的教导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各样的机会都可以，像在这个阶段 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父亲不但那个儿子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展开双臂欢迎他，也没有责怪他，还把上好的拿出来。再看到另外一个浪子，有人说那个另外一个浪子在家里面，那个浪子呢，那个大儿子怎么样？他回家的时候是一副怎么样？一副我想脸一拉得很长。他说我怎么我在这边就埋怨了，他就埋怨了，他说我在这么辛苦的陪伴父亲，这么他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宰过，而且这个父亲居然宰个牛犊给那个浪子等等。其实我想在家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不平可能有儿女之间，或者是在外面碰到一些不平，或者是一些其他，常常是我们教导的机会，教导儿女的机会。在这个教导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让这个瞬间成为一个让儿女成长的机会。像这里面所讲的故事，父亲就跟那个大儿子说了一点，我想蛮好的。他说其实啊，你觉得这个我对小儿子比较好，我又把钱给他让他去花费，其实你有最好的。什么是他最好的？父亲告诉他什么是他最好的，就是有我，有父亲常常的陪伴他在家里，其实他拥有这一切，绝对比在外面的好。他只是在福中，他不感受到那个福，他只是看到比较那个从外面回来他还这样对他，他就不平了。所以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他，提醒他，帮助这个儿子，帮助这个大儿子能够明白，原来父亲是真的爱他的，他也可以在这个福中里面继续享受这个好上好的福分。所以随时的教导很重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父亲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有这个integrity 啊，要有 have integrity， 就是能够有一个诚信啊，诚信值得信任。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很大的问题是缺乏诚信的，姑且不谈吧，外面社会上到处充满了没有诚信的人呢，上至最高的，下到下面的都有啊。那今天我们相处的当中里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也成为这种没有诚信不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做父亲在儿女的心中里面绝对是应该是一个值得他信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应该成为他随时可以来依靠，随时可以交托，随时可以寻求帮助。那另外呢 expressive 这个叫做真情流露真情流露，我想这个是我们可能华人当中我们比较需要提醒的，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说我们在家里面在美国的我们相对好一点了，现在我们都比较懂得跟儿女有比较直接的所谓的真情流露，不是只是在言语上面有一些真正的在肢体上面在行动上面会跟我们的儿女，因为这个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我想我们这一辈的人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跟我们的父亲父辈们大概没有什么肢体的这个表达的关系印象中从来不会去跟父亲 hug 一下，大概没有这种事大概有接触就是挨打的时候挨打的时候是接触，其他大概没有 那感谢主，我想这些很重要，有些可能跟母亲比较会，跟父亲比较不会。但现在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不一样了，那我们也是这一代，我们跟儿女之间要有更多的一些的真情的流露哦。当然这个真情流露也是有的时候在美国有感觉到有时候也是太没有真情了，是流露但是没有真情了。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里面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对话，就是或者是打电话，当然现在长美国长的孩子很容易就跟父母讲说 I love you， 是不是？我不晓得你们儿女会不会讲啊。我后来就注意到说 I love you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啊。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不要跟你讲话就讲这句话 I love you， 意思说我们谈话到此为止啊，打电话也是打完了讲到最后不想讲 I love you， OK 挂断。所以是真情啊，真情流露，但是这个真情呢，有时候又有一点打折扣，或者我们要习惯一下。但是我们做父母呢，跟儿女之间可能要表达的比较不一样啊。最后一个呢，就讲到是 respectful， 互相的尊重。今天我们父亲、父母亲跟儿女之间要真的有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地步，不是我们只是要他们来看尊重我们，对儿女、对我们亲，也要让他们晓得我们是看重他。虽然他们年轻，他比我们年轻，要真正的尊重彼此的尊重。所以这加起来刚好是一个 fathers， 就是 F-A-T-H-E-R， 讲到，那我想到这个时候，其实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其实这不只是我们在地上父亲应该有的角色，很多时候这就反映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的父亲，他是一位有宽恕的心，不是吗？否则我们哪一个今天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他没有宽恕的心，我们哪一个可以凭着这个成为他的儿女？凭着我们的本相。而且我们的这位天上的父亲，他也是一个随时 available， 他更好了，他比我们地上的父亲可能还有地域的限制，同一个时间不能在不同的地方，但天上的父亲他随时随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他都可以聆听我们，可以关心我们，可以爱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来教导我们，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这个代表他所差派的人在我们的周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怎么样活。而且他是绝对绝对的 having integrity， 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这个安定在天呢，所以他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人世间的事情可能昨日今日不一样，今日跟明日又不一样，但是唯有这位天上的父是永远不改变的，是绝对绝对绝对值得信任的。那天父跟我们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尝试，现在我们越来越尝试要表达一些啊。其实我们的天父一直在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从历世历代以来，透过先知，透过各样的方式，透过一直到最后，不是最后，到最极大成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式，把天父的爱真正活出来。为什么？因为过去在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以前，我们对天父的爱的了解的接纳很可能是隔了一层，不是那么直接。但神为了让我们明白的爱，让我们完成他的救恩，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亲自到我们人类，进入人类的历史，用我们明白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神的爱，活出神的爱。所以今天我常常想我们人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神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需要一些的回应，是不是？我们怎么回应呢？当然很多的方式，但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我们来回应神的爱，在敬拜当中来回应神的爱。我个人觉得这蛮合宜的，因为今天我们讲敬拜的话，敬拜其实今天大家都谈敬拜，很多时候我们看敬拜的这个观念比较偏颇一点，比较狭窄，很多时候只把敬拜当作一件教会里面的一些事工，或者教会里面的一个项目，或者是讲当作教会礼拜天早上一个半小时的事叫敬拜。其实不是的，敬拜是真正的讲，敬拜是关乎神的事，一切关乎神的事都是敬拜。或者讲直接一点，讲的具体一点，敬拜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受造的人，我们每个都是受造人，以受造者的身份来到创造我们者的面前，这位神他创造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创造我们的神是用他完全的爱爱我们，所以我们以受造者的身份，我们来到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来回应他的爱，而且这个回应他的爱 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用我们所有的一切，用我们的全人来回应他的爱。这种的关系才是真的敬拜所讲的啊，敬拜所要表达是这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做法，是来表达我们的对神的爱的这个回应的方式。所以今天真情流露的时候，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可以省思，有什么是更好的方法，我们可以来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爱的，就是不但把他的爱活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他得到他应得的荣耀，来荣耀他。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见证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来荣耀他。好，最后我们的天父，他也是这位，其实我们的天父非常的爱我们，也非常的 respect 我们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或者是我们不了解，天上的父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又愿意以我们的现有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我们只要 recognize 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他面前，请他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虽然我们还是一个有满满的不良的记录的人，但是他爱我们，我们可以以这个满满的不良记录人来到他面前，他尊重我们，他爱我们，他愿意接受我们。这是天父，这是这位 FATHER 的天父。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看到父亲的角色的时候，想到父亲，我们可能都不是完美的，都有一些的缺陷，我们要努力完成合神心意的父亲的这个特质。但同时我们想到最完美最完美这个的，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希望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透过圣经上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里面，我们不但在地上做一个好父亲，或者我们今天还没有做父亲的话，你至少可以做个好儿子或好女儿，以至于将来有一天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好的父母。透过我们这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来让我们的儿女，来让我们的这个不同的甚至旁人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也能够接受这份神的爱。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天父，我们这位伟大的父亲所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里面来跟随他的步伐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想到你是这位爱我们的父亲。主，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父亲。主，也许我们的父亲可能很早就不在我们的当中，也许我们的父亲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但也许我们的父亲是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到我们的大部分的人生的岁月当中，都随时随地的在我们周遭来关爱我们。主，我们为了每一个可能的情况，我们都感谢你。因为虽然在地上可能我们有限的父亲的爱，虽然我们在地上可能有一个不完全父亲的爱，虽然我们在地上可能有一个时间很短暂的父亲的爱，但是我们知道，原来当我们认识你，我们就知道在天上有一位从过去从万古之前就一直爱我们，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将来，一直到明日，到永远都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让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愿意来到你面前。若我们还不认识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岁月当中能够很快地认识这一位天上的父亲，也帮助我们这一位做儿女的知道有父亲的爱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我们就可以勇敢地直前，我们不畏惧难处，不畏惧挑战，知道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人，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随时用一颗宽恕的心来接纳我们，也随时随地的愿意教导我们，也随时的是我们值得信任，也是常常用你的爱来流露出来。更重要的是一位关心我们、爱我们，也尊敬彼此、尊敬我们是他儿女的这一位父亲。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是这位从过去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是我们的福分。谢谢恩主，继续带领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当中能够满有你自己丰盛的荣耀的同在，也能够在这里看到神你自己的作为，让教会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感谢朱牧师给我们的信息。这次朱牧师整个布道会的主题是家庭的更新。那么今天是第一堂的信息，明天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是第二堂的信息，然后6点到7点我们教